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基督教信仰与科学。
从近代科学的革命到现代科学的转变，
从完整的物理化学定律到极微小的空间，
从宇宙的开端到银河系的中心，
从生命的形成到进化论的再思，
基督教信仰带我们认识真神，归向真理，
科学带我们思考、分析和了解神所创造的世界。
欢迎收听黄雅阁博士主讲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基督教信仰与科学。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传道同工，大家好，这里是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信仰与科学的节目，总共有24讲，本课为第16课。谢谢您的收听，我是黄雅阁，黄颜色黄，文雅的雅，品格的格，黄雅阁博士。在前面的课程当中，已经与大家曾经介绍过我在科学与神学两方面都有一些训练。在科学方面，我的专业是太空机器人的，曾经在太空中心带领大概有40位左右的科学家工程师从事太空机器人的研究工作十多年的时间。在过去十多年时间呢，有在教会里面全时间的服侍，在牧养教会，我也得到在神学领域的教牧学博士，专攻护教学方面，尤其是看从宇宙精密的调制看到神的创造的伟大。开始让我们来读一段圣经，在诗篇第104篇第5节开始，也将地立在根基上，使地永不动摇。你用生水遮盖地面，如同衣裳，诸水高过山岭。你的斥责一发，水便奔逃，你的雷声一发，水便奔流。诸山升上，诸谷沉下，归你为他们所安定之地。你定了界限，使水不能过去，不再转回遮盖地面。耶和华使泉源涌在山谷，流在山间，使野地的走兽有水喝，野鱼得解其渴。天上的飞鸟在水旁住宿，在树枝上啼叫。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圣经讲到另外三方面地球非常重要的特质，因为有地球有这三方面非常重要的特质呢，所以地球上面才可能有高等的生物存在。我首先回想一下，在过去几年前，在日本曾经发生大地震，有海啸，然后在中国的四川汶川的大地震，有非常多的人伤亡，不得不让人来问这样子的问题，说神为什么应许有这么大的灾难能够会产生呢？为什么让海啸产生？为什么会让风灾来产生？为什么让地震来产生？其实若我们详细的去思考与研究以后，才知道地球上有地震、有飓风，甚至有海啸，都是必要的，是地球上必要能够维持有生物、有高等生物生存必要的条件。我们首先讲地震吧。地震的起因是什么呢？主要是因为地球大陆板块的移动而造成的。 地震呢？为什么会有地震？因为我们知道整个地球并不是一个实心的硬的球，而实在讲是一个很薄薄的一层地壳漂流在岩浆上面。这地球的厚度呢，差不多跟一个鸡蛋里面的蛋壳跟里面流星的蛋清与蛋白这样子比例差不多。所以地壳本身呢是很薄薄的一层，而且这些地壳呢又不是完全包围了整个地球的一个大硬块，而是分成很多不同的板块。这不同的板块呢彼此之间有漂移的运动。那在太平洋的中央与大西洋的中央呢都不断地产生新的地壳的层面出来。所以从大平洋的中央产生新的地壳的这地表层的出来呢，就往两边推移，往两边推移，往东推移就与北美的大陆板块压挤，就形成北美，在北美西岸，美国西岸沿洛杉矶三藩市这个西岸呢整个的一个大的地震带。那另外一片呢往西呢就往到与在亚洲的大陆板块压挤，但与亚洲的大陆板块压挤呢就形成一个非常显著的地震带，从千岛群岛到日本四个主要的岛，经过台湾到菲律宾到印尼，这又是一个非常显著的地震带。所以这地震带呢主要都是由两块以上的大陆板块漂移呢互相压挤的缘故，而压挤的在交口的地方呢，若能量经过长久的时间突然释放的时候，大陆板块突然跳动，一跳动的时候呢就产生非常严重的震动，这就是地震。若如果震央呢是在海底下的时候，就会形成海啸。所以在日本不久前所发生的海啸，主要就是因为在两块大陆板块漂流然后压挤的当中，两块板块有一块板块呢突然跳动，产生位移将近有3到4公尺这样子的位移，而这3-4公尺呢将海水往上推起来的时候造成非常大的海啸。那大陆板块漂流究竟有什么重要呢？若我们思想一下，在地球的表壳，若如果是绝对的圆球，很光滑的圆球形的话，那地表上面的水积在地表的话，所有的地面都被淹在水底下了，那就不可能有陆地上的各种各样的动物生存，人当然也没有办法生存了，所有的地通通是在海底以下的。的确的，按照科学家的研究，地球曾经有一段时间是所有的地表的地完全都是淹在水底下的。那如果在水底下的这个地球呢，就不可能有在水面上的生物能够生存。那我们刚刚读到的这段圣经，你用生水遮盖地面如同衣裳，诸水高过山岭。的确的，地球当初最早的时候是所有的水都遮盖了整个地表，这是由现代的地球物理学家所研究出来得到的结论。接下来看第七节，你的斥责一发，水便奔逃；你的雷声一发，水便奔流。诸山升上，诸谷沉下，归于你为他所安定之地。 你定了界限，使水不能过去，不再转回遮盖地面。这就说明了神所设计的造山运动由大陆板块彼此的推挤所造成的。若我们再试想一下，因为有水的循环，水成为水蒸气，从海洋当中水蒸气上升，然后经由风吹到大陆上面，然后降雨，然后将山土不断的洗刷归入到海洋。那日积月累的话，是不是所有大陆上面的这些泥沙石块最后最终通通被冲到海洋里面去呢？是不是最终大陆就要消失了呢？有人说，哎，这很难以想象。事实上，如果以地球的年龄来看的话，的确是如此。日积月累，让有不断的雨水的冲刷的话，整个大陆应该会消失的。大陆为什么没有消失？就是因为有地球地表的板块啊，大陆板块彼此的运动压挤，然后形成山，形成谷，这叫做地壳的造山运动。若没有地壳的造山运动，地球表面的大陆不可能形成，大陆也不可能继续的存在。若地球上面大陆没有办法继续的存在，高等的生物像人这样子高等的生物也没有办法生存。所以地壳的彼此的漂移，大陆板块上面彼此的漂移压挤，形成山，形成谷，造山运动，而地震却是在这过程当中必须要的一个副作用，包括了海啸。所以地震与海啸是整个地球要维系有高等生物必要的条件。若我们看整个设计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了解说，哦，原来地震、海啸、风灾，每一个都有它的意义与目的，为了要维系整个地球上所有高等生物的存在所必要的条件。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好像是灾害，对于整个地球的生物循环却是最重要的一个祝福。我们来思想，人却因为神有给人特别的智慧，神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人，人也是唯一这样子的有这样子智慧的动物，能够了解地球上面大陆板块的漂移而造成地震，人也是唯一有这样子智慧的生物，能够预测，能够避免这样子的灾害。我说地震如何来避免呢？当然了，在地震带的，在大陆板块压挤啊，彼此漂移而压挤的这个断层带的地方，尽量应该不要去居住人。所以我们说在北美，美国的西部尤其在洛杉矶、旧金山，这都是非常严重的地震带，却也是人口非常密集的地方。当亚洲人移民到美国的时候，往往都喜欢居住在那个地区，实在是不智之举。因为神赐给人有这样的智慧，能够了解地震是如何产生的话，人应该来避免居住在这地震的地方，因为这地震是地球上必须的条件。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两项特色，这边讲到神将地立在根基上，使地永不动摇。我说地永不动摇，立在根基上面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知道地球围绕太阳有公转，因为地球围绕太阳的公转，所以我们一年呢有365天，事实上是365又1/4天，这是地球围绕公转的周率。那地球本身呢又有自转，每自转呢是24个小时。那地球的自转让我们能够知道有日夜，所以地球在任何一面呢不会太热也不会太冷，因为地球的自转能够让日夜日跟夜呢能够有热也会凉下来，有热有冷，所以让地球表面的温度能够均匀。因为如果说只是一个方向不断的有太阳的照射的话，那那个地方的话就会非常的炎热，那地球上面的生物就不可能均匀的分布在地球的表面上面。所以地球的自转24小时非常重要的。我用一个比喻，若我们家里用的微波炉，微波炉呢有两个是在旋转的，底下有一个转盘，若您将食物放在转盘里面，将微波炉打开的时候，这整个微波炉底下转盘会旋转，让食物能够均匀的很均匀的能够来烘烤。那不单单在底下有个转盘，在微波炉的上方面有一个看不见的，里面呢有一个金属叶片一直在打转，那个叫做角波扇。角波扇呢是像个风扇一样，可是并没有风吹出来，是将微波产生的，在一边微波的产生器里面的微波呢经过角波扇均匀的分布在这微波炉的里面的空间里面。所以有这上下两边的均匀的角波与下面均匀的旋转，才可以让食物均匀的来烘烤。那地球呢也类似的，若地球没有自转的话，那向着太阳的那边呢就烤焦了啊，那背向太阳那边呢就一直非常的寒冷。事实上若我们去观察有些行星，比如说最靠近太阳的内部的两个行星就是有这样的现象，靠近太阳的那一面永远向着太阳，那所以在那一面呢永远非常的热，在上面金属都会融化。那背向太阳的那一面呢永远的非常冷，因为太阳没有办法直接 照到。所以地球的自转非常重要，第一个地球的自转呢提供24小时，第二地球的公转呢是围绕着太阳一年365天又四分之一天的围绕太阳转一圈。我们知道一年有四季，四季是怎么样子来的呢？因为地球的自转本身有一个倾斜角，这倾斜角是差不多23度的倾斜角。因为地球的倾斜角23度呢能够让地球的北半球与南半球在一年的巡回过程当中能够均匀的得到太阳光的照耀，所以地球北边北半球南半球都能够有四季分明，北半球在夏天时候，南半球是在冬天，北半球在冬天时候呢南半球在夏天啊，所以能够因为有这个地球的自倾角23度左右的倾斜角度呢，所以让这地球的自转与公转两个配合起来，能够让地球的表面有很温和的温度，能够有四季的分明，有四季的分明，有温和的温度，地球上面各样各式各样的生物植物动物能够生存，能够繁殖，然后有非常多元的变化。那如果想象地球没有这种倾斜角度的话，那赤道这一圈呢永远是非常的寒热，那在稍微北边南边呢都越来越寒冷，所以就不可能有四季分明的存在。所以地球 倾斜的角度是非常的重要的。不单单地球有一个旋转的倾斜的角度，我们知道小时候的时候可能都玩过指南针或者指北针。指北针呢是靠着地球的磁倾角啊，地球有磁场，磁倾角，磁倾角与地球自转的自倾角呢，两个角度略略差不多相同，可是又不是完全相同。所以地球本身我们知道有一个磁场，地球的自转的自倾角非常重要，有这样固定的磁倾角自倾角呢，然后地球才可以四季温和分明。那怎么样子能够让地球的这四季分明的这个自己倾斜的旋转的这个角度能够稳定呢？那一定要有个非常稳定的因素能够保持它这个角度不变。接下来就看到月球非常重要。月球是地球的卫星，而且月球的质量非常的大，围着地球旋转，而保持地球旋转的角度自倾角呢不会摇摇摆摆。这是生物要能够高等，尤其是高等生物要能够生存的非常重要。如果地球的倾斜的角度不断地摇摆的话，不可能有任何生物能够一下热一下冷一下热一下冷能够生存的。所以地球本身的自倾角是由月球这卫星呢然后帮助它保护它，让自倾角能够很稳定的保持在大约23度左右。所以他看到地球跟月球这两个的组合又是一个非常精密的设计。我们再看地球除了有自倾自旋自己自转的倾斜角度23度以外，还有一个磁场的倾斜角度也大约是这样子角度，大约是二几度。我们看看为什么地球会有磁场呢？哦，我们知道原来地球本身不是一个完全的固体，若地球本身是一个固体的话，地球的表面与地球的内心啊，外壳与内心呢是旋转同样速度的话，它就不会产生磁场。因为我们知道地球本身中心的地方是一个固体的铁所形成的地球的地心，然后在固体的铁所形成的地心以外，外面呢就是有层层的岩浆，然后在岩浆的最外的外层呢有一层地壳。因为地心最中心的这个铁然后外面有岩浆呢与地壳外面旋转的速度不一样，所以地表与地心有一个相对速度，这相对速度的旋转就形成了一个磁场。我们知道在地球表面有个非常强的磁场，我以为说强的磁场有什么用呢？大概就是能够让我们指南针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来航海吧。那磁场的功能远远超过这些。在几年前我曾经有机会到快接近北极圈的阿拉斯加去旅行。那在阿拉斯加有一个最美国的阿拉斯加州呢，因为非常距离北极非常近呢，经常能够看到北极光。北极光的确是一个非常令人叹为观止的一个景观。当北极光来的时候，尤其晚上在晴空的时候，可以看到天上好像有 云彩，绿色的云彩，可是那云彩非常高，几乎不可测度，非常高，然后这个很快的从东边会闪到西边，西边会闪到中边，在北边漂流。那事实上那不是云，是绿色的，本身会发光的。这北极光是怎么产生的呢？原来是太阳风被在磁场里面，现在磁场里面，那太阳风里面的粒子呢，前后飘动飘流而产生的光彩。我们知道太阳不断发出高能量的粒子，这高能量的粒子不断地冲击地球的表面，若地球的表面没有一个磁场保护的话，地球表面的大气层很快就被这太阳风或者从太阳发射出来的高能的粒子就被驱散了。为什么今天地球还能够有非常浓厚的一个大气层？因为有这个大气层里面的氧气，然后能够维系在地球上面的生命呢？非常重要的就是因为地球上面有一个磁场的保护。若地球没有那么强的一个磁场，太阳风直接将地球上面大气层很快的就吹跑了。那北极光对于我们来讲就是最好的一个提醒，太阳风存在，太阳所发出来的这高能的粒子经到地球表面的时候呢，就会因为地球表面有个很强的磁场，就被折射在磁场的南北两端呢运行，然后这粒子在高速在这南北磁场的运行的时候呢，就产生绿色的光，这就是我们所观察到的北极光。所以我们刚刚看到地球的根基是地球旋转的角度，地球的旋转有好几方面的功能，一方面的功能是保持四季分明，第二方面的功能是保持温度能够调和，一天有24小时。第三方面，地球的自转与地球地心的相对的运动能够保持一个非常强的磁场。因为有这样子强的磁场，能够保护从太阳所发出来的太阳风或者太阳高能的粒子直接撞击而将地球的大气层剥落这样子的效果。所以地球的自转角度，地球的根基是非常的重要的，这又是神精密的设计与调制。所以让这地球设计好，能够让上面有生物能够存在，最后在生物里面的最高等的生物人能够存在，能够了解神这样子的设计。谢谢您的收听，这是良友圣经学业基督教信仰与科学的节目，总共28讲，本课为第16课。